第十六章，属灵世界。血漏病妇人的故事生动诠释了关于医治的几条属灵法则。当然不止这些，但我们可由此下手。马可福音五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看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神的国依循法则而运作。这女人前来摸到耶稣的衣边时，耶稣感到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了，于是他问，谁摸我的衣服？门徒随即说，你也看到一大群人拥挤着你要摸你。换言之，这一大群人不只是与耶稣摩肩擦掌，他们都看出耶稣身上的能力和美德，都很想摸到他，所以才有那么多人挤着要摸耶稣。门徒就说，你怎么问是谁摸了你呢？大家都在摸你啊。但耶稣感到有异样，谁摸我？有些人觉得耶稣问谁摸我，其实是明知故问。他们认为耶稣既然是神，肯定无所不知，包括是谁摸了他。他这样问无非是想让这个女人主动交代，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人不明白一个真理，耶稣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灵里是百分之百的神，但他的肉身是一个人，虽无罪，但仍是个凡人。我们的主接受了一个血肉之躯，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透露了这点。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耶稣也需要成长学习，在灵里他作为神，能洞悉万事，但他既然活在肉身之中，就需要学习。耶稣不是一出母胎就会说希伯来语，懂数学，能做木工。他和其他小孩一样，也要学习吃饭、走路、说话。他虽无罪，但终究是人，需要成长。就肉体而言，耶稣还是会受到限制。他的肉身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且会累。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稣也有累的时候，这就代表他不是神了吗？不，他的灵是神，但他的肉身受到限制。因此，当肉体中的耶稣问谁摸我时，他是真的不知道谁摸了他。已经批准。许多人以为神掌管绝对主权，主宰着一切。有的人能病愈，那是因为他们祈求而神应允了。人们设想，神端坐天堂，案头堆满祷告事项，信徒的祈求沉递到他面前，他便往上盖章，或批准，或否决。有人得了医治，那是因为神怜悯把他们治好，否则就是神选择不医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种观念常常从他们说的话中反映出来。为什么神不医治某某呢？我为他们祷告了，神本来可以治好他们。他们觉得我们能否得医治全看神是否批准，而真理是借着耶稣所受的鞭伤，神已批准了我们所有人得医治。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得了是过去时。 神借着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已为所有人的医治、复兴的代价，全盖上了批准的印章。如今得医治与否，不再取决于神，而在于信心运作的法则。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些法则，并付诸实践，神已给了我们的医治才会释放出来。打开开关，属灵世界遵从属灵法则，正如自然世界遵守自然定律。电力公司发电，然后电经过电缆输送到你工作和居住的地方。你想开灯的话，总不会打电话给电力公司说，能帮我开灯吗？安德利沃麦克快要到了，我们今天晚上有个聚会。不管你有什么需求或是渴望，反正发电厂该做的都做了，他们已经供电给你，现在是由你负责。电力公司不会派人上门帮你打开墙上的电灯开关，这不是他们的职责，他们只负责发电供电，但打开开关的必须是你。属灵世界也一样，神已把他医治的大能供应给了所有人，耶稣已医治了你，借着他的鞭伤你已得医治。空向神祷告，坐等他出手，你就违背了信心的法则，不是在配合神国度的运作。神已提供了医治，只要你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让耶稣死而复活的能力同样也住在你的里面。你的问题不是神没有生发这股能力并将其送到你重生的灵里，而是你还没有学会激活这股大能，将其释放出来。你还没有学会打开开关，凭信心配合神。你当然可以打电话给电力公司，等他们派人上门为你打开开关，你等上一整天，但他们不会理你。然后你说，好吧，电力出故障了。不，供电一切正常，是你不懂得打开开关。能力自会释放，神能医治，耶稣也医治了每一个人，释放了医治的大能。若有人还没有得到医治，不是耶稣没有给，而是这个人没有拿，不懂得怎样启动神的能力。血漏病妇人启动了神的能力，她摸着耶稣的衣边，耶稣的能力便流出来，不需要主仔细地打量她，看她是否足够认真圣洁，是否符合宗教待神设立的诸般标准。这些事耶稣一件也没有做，她医治的能力便如电流一般自然地释放出来。拿起未经绝缘的通电电线，电流便会自动地传导到人体，把人电倒。不是因为电力公司要给人一个教训，触电纯粹是电的法则使然。你摸到一条通电的电线，而且你站在地上，就会被电倒。医治也一样，你永远不需要按照我们所受的某些教导去恳求祈求神，你只需要相信，凭信心去领受，站稳在信心之地，医治的大能自会释放到你的身上。血漏病妇人的经历证实了这一点，她触发了信心的法则，神的能力便释放出来。耶稣当下甚至不知道是谁摸了她，她确实觉察到有能力从她身上流出。耶稣转过身来，女人没有立刻承认。我相信这时耶稣借着圣灵的恩赐，最终知道是谁摸了他，他能指认出这位妇女。但这里指出耶稣是在神的能力从自己身上流出后才知道是谁摸了他，这就意义重大了。因为他并不是先对着女人说，好，我会医治你，然后在他的祷告上盖章批准，并非如此，而是他医治的能力早已生发，待人取用，你只需要凭着信心伸出手触摸他，神的能力便涌流出来。无知可致命，这条真理让我大受祝福，倍感兴奋。他解开我诸多困惑，让我明白为什么有些好人很想得医治，并为此恳切祷告，最后还是病死了。其实神并没有拒绝他们，否认他们的祈求，也没有选择不医治他们。神想他们痊愈健康，也设立了天国运作的法则，只是他们没有配合。我打个比方，一位发明家可能有很好的想法，十分想实现它， 但只差那么一点，一些定律尚未得满足。神总不能说，反正你也差不多了，哪怕你还缺少合适的材料，我也让这直升机飞起来吧。哦，你还找不到动力源，甚至连电动机也没有，但是你很热忱，那我就让你的发明成功吧。不会的，你要配合其中的自然法则，发明家可以很接近成功，但差之毫厘便谬之千里。在属灵世界有一些很好的人，他们恳求神，却不明白神国运行的法则，不懂得配合。不是神拒绝他们，神的国依循法则运作，一旦你违背这些法则，便可能丧命。无知可以致命。在自然领域，有人会说，无知是福，不知者不受害。事实并非如此，尤其在属灵层面，你的无知能要你的命。何西阿书4:6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国度如何运作。信心来自听到。我们来深入探讨雪漏病妇人的例子。她明白好几条天国的法则，并与之相配合。首先，她听说过耶稣。马可福音5:25-28，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有人向她介绍过耶稣，告诉过她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条信心的基本法则清楚载于罗马书10: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必须听说过神的事，你必须得到信息的喂养，而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的信息与现实世界给我们的几乎所有信息都相冲突。晚上听播报坏消息的新闻，你不会从中听出信心。看肥皂剧、限制级电影等影视作品，你也不会得到信心，这些东西只会制造出与神话语相反的信息。想得到信心，就必须投入到神的话语。血漏病妇人听说过神，她未必是通过读经而了解到耶稣，但如今我们有新约圣经，记载了耶稣和门徒的事迹，以及神启示给我们的知识。今天我们要认识耶稣，就需要听神的道，投身于他的话语，并加以默想。这个女人听过耶稣的事，然后默想、思索、细想，她没有排斥，而是接受。信心就是这样从听到而来，而听得到来自基督的话语。插上电源，想得到医治，你就要置身于神的话语中。107:20说，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话语，能医治解救你，得着它就得到生命和全身的健康。箴言书4:20-22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它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这一条属神的法则，很多人违背了。他们都想从主那里得到好处，却不花任何时间在他的话语上。他们会说，我相信在圣经某处提到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否是原话。如果这就是你，你便无法透过神的话语得到医治。可能别人服侍你，你靠着他们的信心能得医治，但你的认知这么模糊，是不可能借着自己的信心得医治的。你要认识神的话语说了什么，并能找到具体的经文。我在稳固的根基和毫不费力的改变这两个系列的教导中，谈到了神话语有多重要，以及它怎样在我们人生中运作。若神的话语在你心中不是活的，你就违反了其中一条最基本的法则。就好比你空有一条电线，但没有插上任何接头，然后你纳闷儿，电器怎么开不了呢？因为你没有连上电源了。你得接入神的话语。